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谈到了科技和创新，一般人不会很容易的联想到基督信仰。不可否认的，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高度仰赖科技的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教会绝对不能够忽视它的影响力。我们该如何的运用科技以及创新呢？今天世界华福中心使命门徒播客，总干事董牧师将访问既是电子科技的领航者，也是创投家，又是牧师的陈信生牧师。到底陈牧师他怎样从宣教的观点被启发创业？他是如何的成为创投家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观看上帝普世作为，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在这里你会听到全球华人基督徒领袖的分享，
我们会用对话的方式探讨当代各种议题和挑战，
激荡想法，并共同前瞻未来。
让我们一同展开这旅程吧。
前几周谢牧水院长提到希望探讨科技社会的议题，而上周的陈品忠牧师也希望能够邀请到创业家来分享他们的经验。今天我们立刻邀请到同时身为创业者、天使投资人跟牧师的 Phil Chen。 那 Phil Chen 的头衔很多，但是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他2007年进入 HTC 担任产品经理，推出了全世界第一款的 Android 手机，也就是如果今天你没有在用 Apple 手机，你用的 Android Phone 的全世界第一款就是 Phil Chen 是产品经理的时候推出的，并且后来在 HTC 里面催生出虚拟实境的子品牌 Vive V-I-V-E。而他近年也加入 Horizons Ventures 投资创新产业，也担任 Presence Capital 的经营合伙人。但是除了在这些业界常听到的头衔之外，他其实也有很少人知道的一面，就是他曾经是我 Fuller 神学院的学长，神学院毕业之后在美国的韩国教会担任宣教牧师，他如今也牧养一个家教会。那我们过去在 Fuller 读书的时候，常常每个礼拜三晚上一起吃晚餐，是我异地求学的好朋友。 Phil 欢迎你。
大家好。
Phil 我很好奇，就是大概一个多礼拜前我们通话嘛，你问我有没有上 Clubhouse， 你自己有在用吗？
我自己没有什么在用，我只是几个月前上，然后看最近很多人在用的时候，我 就自己上去看一看。
OK，
我自己没有 太常用了。
你对 Clubhouse 的评价是怎么样？对于这样的一个应用软体，
我觉得它是一个，它可能就是比较进阶版的 podcast， 对不对？就大家可以比较 participation 的这种 podcast。虽然它现在还没有做很多其他，比如说让人家给 comments 啊，或是 feedback 啊，可是它就是一个比较活泼类型的 podcast。
你会看好这个应用软体的未来吗？
我会啊，对啊，我觉得将来会有很多不同的 clubhouses， 然后很多我觉得一定会有教会啊，一定会有 conferences 都在 clubhouse 上面。
所以你会鼓励教会这个时候 look into opportunities 来使用这个平台？
我不会鼓励他们 look into， 我会鼓励说就做下去看看。
OK，
因为我觉得常常想太多就变成到最后想一想，然后又想一想，然后开始辩论说哎，这个好还是不好，对不对？然后都是自己头脑里面一些想法，可是没有自己做下去，自己做做看，然后看人的反应的时候，你没有实际的一些 feedback 跟 data 的时候，我觉得到时候大家都其实不知道，到最后都不知道要辩论什么，对不对？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科技的东西，大家可能很可能觉得会反对，或是可能会跟我们的信仰啊，或是一些道上面有一些冲突。可是你实际做下去之后，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有一些不是理论的东西，
嗯，
我觉得要比较实验性质的去方法去做，
嗯哼，
对。那到最后，Clubhouse 它只是一个工具，对不对？嗯，然后是看什么人来用，什么怎么用这个 platform 去传达你什么样的信息，
嗯哼，
对不对？像我上去听，又是听一些比较区块链的东西，
嗯哼，
对不对？那我看到上面一些辩论，我觉得都是很有，蛮不错的，就是在那个族群里面的价值是蛮高的。
OK，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一个教会应该尝试的东西？我觉得每个教会都应该尝试。
嗯哼，
对，你有试过吗？
有，我其实一开始有待在上面一段时间，
对，
大部分是观察了。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可以听到很多教会以外的人在想什么。
是
啊，因为我自己是牧师嘛，很多时候大家一听到我是牧师，可能那个话题要么就没话题了，
对，
要么就是聊教会圈子内的事情。
对对对。
那 Clubhouse 我觉得反而我可以选很多我有兴趣的，比如说我最有收获的是这个李开复啊，他每一次开几乎都是房间是满的，那我能够挤进去我就会去听。那我听了之后其实我很佩服的一点就是他是开放大家问他任何问题，然后也有一个很清楚的发言次序，可是我觉得厉害的是他总是能够很精准的回应提问者的问题，甚至把他的一些盲点给点出来。我自己就在想说，其实 Clubhouse 一个也许未来一个对基督徒的一个应用就是 mentorship， 就是不见得每个人都有机会跟李开复这样 side by side work together， 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问题真实的问，这可能比他听一个两个小时的讲座更直接更 straightforward，
是，
而且可以从他的回应里面学到他怎么去思考事情的，我觉得那是很宝贵的。
对，可是我觉得可能要稍微就是其实他 Clubhouse 不是让随便人上去发问嘛，他要让你上来，
对
对，所以也是他 approve 的。
yeahYeah，
对，
讲到 Clubhouse， 其实一个很热门的一些房间都是跟 VC 有关。
对，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 VC？ 因为可能一般的我们的听的这些牧者、教会领袖可能不太知道什么是 VC。
VC 英文就是 Venture Capital 嘛，我是 Venture Capitalist。
嗯，
对，然后就是叫做中文可能叫风险投资
，OK，
对，或是创投、创业投资。
嗯哼，
所以通常呢 ，VC 就是。有一个人有一个创业家，他有一个新的 idea，
嗯，
然后这个创投公司就会 seed 一点钱给他，那这个钱 relatively 算是不多，
嗯，
对，可以少到$50,000，甚至然后或是$100,000，这算是small investment，
是，
对，然后他就你给他，然后再增长到一个地步，他就叫 Series A，嗯，然后 Series A 再增值多一点钱
，OK。
然后再增长到一个地步，然后再做一个 Series B， 然后接下来，然后如果做得好的话，就可以上市或是被收购。
OK， 2005年我认识你的时候是在富勒神学院，你是我的学长。后来你神学院毕业之后，到了一个美国的韩国人的教会，
对，
当宣教牧师。
是，
你是怎么从宣教牧师跨到 VC？
我不是跨到 VC， 我是跨到就是直接创业了。
OK。
对，因为我那时候我跟那个韩国教会，我在很多那些中亚 Central Asia 那些国家，
嗯，
所以我去那个每一个 stand 我都去过，就是 Uzbekistan、Tajikistan、Kyrgyzstan、Kazakhstan、Afghanistan， 唯一就是没有去的就是 Pakistan。
OK
OK， 那我待在 Afghanistan 那个时候呢，我帮那个 missionary 叫突然忘记他的名字。Anyways， 我跟着他，然后我帮他筹钱，然后盖学校。
嗯哼，
他们那时候韩国人呢，韩国人很硬。
嗯哼，
他们就是盖学校，然后是给女孩子的学校，
嗯，
对不对？然后那些回教是不让女孩子上学。
嗯哼，
他们就盖学校，然后给女孩子，然后他们教这些女孩子跆拳道。
OK，
you know，
为了要
为了要防止他们的先生或是、okay. 男生家暴的那种。
OK， 哇、wow. ，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在那边想到这个电子书的公司，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先成立了一个，我那时候觉得我这样子 raise money， 然后辛辛苦苦盖一个教一个学校，然后 maybe 有150到200个孩子来上课，我觉得效率是非常的低，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哎，看到一个这个电子书的这个一个 technology。对，所以我就成立了一个，其实刚开始是一个非盈利的，叫 One Library Per Child。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说，我能够做一个这个电子书，然后这个拿给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就有 access to 这整个 library。对，那为什么这个 device 叫做 Alex e-reader， 是 named after Library of Alexandria， 是在 ancient times 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是后来大火烧掉了嘛？
Yeah, 所以 the idea 就是你这个 device 给一个孩子，他就 access to a whole library。
是，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刚才您所听到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歌名是《全能神创造主》。歌曲之后我们继续《使命门徒》栏目。
创造主，主耶稣，我救主，十架上已得胜，全能的耶和华。
都来赞美主，换过
基督徒想到venture capitalist， 特别是 capitalist 这个资本市场资本家，好像都可能不见得是那么正面的印象，
是
甚至觉得说好像就是一群有钱人钱滚钱，然后导致甚至导致世界的贫富不均，资本控制在少数人的手里。那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又怎么看
venture capital？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些资本，我觉得可能你可以说是这种 hedge funds 或是 private equity， 就是需要大量资金。嗯，这些 venture capital， 你要知道说 venture capital 它失败率是非常的高。OK， 我们投十家，至少有五家六家会失败。所以我觉得，当你去冒这种险的时候，一，你当然会学到很多；然后二是你成功的话，你的就是你十家里面，你可能只有家两家是大成功。OK。其他就是可能五家失败，然后两三家可能就是存活了而已。所以以我的看法，我会看说，哎，我们在做一些大家应该要做的一些实验，然后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呢，哎，大家都 benefit。可是我们失败的时候，其实大家也 benefit， 因为大家都从这个学到，对不对？所以 venture capital， 它有 take risk。那你 take 真的 risk 的时候，你有 return 的时候，这在我的看法是理所当然。那至于说，哎，很有钱的人，对不对？去做一些我觉得这就是分得不够细啦。当然是有这一些人，就是有钱人，然后钱滚钱，对不对？然后可是这些人通常不会在 venture capital， 像台湾最有钱的人，他们不会去碰 venture capital。
Okay.
对，他们不会去像如你看这个 TTA 这些公司呢，其实台湾有钱人都是存钱的、
okay.
对不对？台湾人是比较 savings 非常高的，
对，在房地产啊，
对，他们不会冒这个险去做一个新的 idea， 对不对？然后到最后他们不做这件事情，你也没有 skin in the game，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刚刚的那个想法是大致上是错误的，虽然有一些地方是 applicable， 可是on the whole for venture capital it's nothing like that at all.
Okay. Now what is it about?
It's about taking risks.
Okay.
对，然后我们失败的有很多人失败了就站不起来了。
Okay.
对不对？今天我们 venture capital 能够生存的就是，哎，我们有一两家三四家有成功过，对不对？可是我们不代表我们明天投的时候会继续成功啊！我们明天一样有可能会失败啊！
我记得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当时的校长 Richard Mao 有一次他在应该是在华尔街跟一群 VC 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从上帝的创造，他提到说，当上帝决定要创造人类的时候，难道上帝没有那样的 foresight 看到他要最后被挂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看到这背后的 potential， 他看到这背后的 benefits， 于是他决定 take the risk。 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从神学的观点来看 VC。 那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投入 VC， 我相信一定不是缺钱啊，因为你可能透过第一个创业公司，你这辈子大概就不太需要为钱担忧。可是你为什么持续的 take 这个 risk？
因为我觉得 it's something fundamental about being human，对不对？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创造，然后创造的这个 being very creative 的这个，我觉得像今天大家可能觉得可能在就是 popular wisdom 就是说哦 just be happy right， 然后 but that's never enough， 对不对？我觉得那有你都一定要持续的去做新的东西，或是做不一样的东西，或是去你这样可能才能更深入的了解自己，或是了解你的周边的。你刚刚在讲，我也想到以色列这个，尤其是犹太人啊，今天的创业这个环境。以色列呢，它是一个，他们 population 也是大概七八百万，对，他们是台湾的三分之一，对不对 ？The population， 可是他们在世界创业这种他是排名是第二，他仅次于矽谷而已。
OK，
那我可能就给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说，哎，因为我从2012、2013年，我大概每一季都会去以色列。嗯、那我们在那边做投资的时候，那边的政府会跟我们一起投，就是如果你是他们以色列政府certified 的 VC， 比如说今天 David 你有一个新的这个 idea， 然后我决定投你1块钱，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政府会给你6块钱，所以1:6的比率哦。
OK，
那可是他最重要是他这个6块钱他不占股份。
OK，
然后然后你亏掉就亏掉了，对，是你以后如果有赚钱的话，你再还我。嗯嗯，这个是我觉得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会这样做的，就是政府。那你问政府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他会说，因为我就是要投资我的人民，失败了，我们大家一起。
所以从以色列国家对于创新的态度也让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把创新想的那是个人的能力，好像一个有创意的人他可以发挥，但是群体的力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不论是创新的文化在群体当中，或者是有一个好的机制让群体当中的人他是被鼓励创新的。那同时呢，以色列政府他这样投资他的人民也是对他人民的一种信任。我很好奇，不知道这也跟他们希伯来信仰，也就是基督徒旧约圣经有没有关系？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强调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而上帝的形象是什么？神学家当然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果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的上下文来看，上帝是以一个创造者的形象出现的，也就是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就是人有渴望创造的这一面。那为什么要冒风险创造？因为创造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讲到这个，其实以色列政府要这样投资在他的人民身上，也会冒着失败的风险。教会往往对于失败的容错是比较低的。也许我们应该重新看待我们怎么面对失败的态度。
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群体，还有这个失败的一些的，又让我想到，我去以色列，我也是。其他国家也比较少看到的，就是他们有特别的这种conference， 就是只有失败的 entrepreneur 才可以参加，
只有失败过的，
只有失败过的，成功的不能来。
只有失败过的牧师才能参加的，
失败过的创业家。
哇，
对，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跟你学嘛，对不对？你成功了，其实你成功的时候，对不对？其实大家都觉得，哎，成功了，然后还要跟你学怎么成功。其实这是我觉得这是很错误的想法，在我们创业，为什么？因为你这一次这样成功，你下一次成功的方法就不一样，不可能是同一套方法，不然就不是创新了，不然就不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对不对？你做新的东西就是新的方式，新的产品，新的 idea， 新的这种行销方式，全部都不一样。所以你反而成功，然后你要讲说，哎，八大原因，说，哎，为什么1、2、3、4、5你会成功，对不对？我觉得从一个创新的角度是，这不是创新的方法。你要真的要去创新，就去听说，哎，为什么这个人失败？
对，
哎，我这一次在做的时候，我做这个小的实验怎么做不一样，调一下，哎，可能就中了。
OK，
然后第二是团体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华人在团体这种团体战一直都是不太好。讲运动方面好了，华人的团体运动呢都比国外差很多，可是单人的这种运动方面就很强，对不对？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对不对？可是当你到团体这种足球、
是
那种篮球甚至排球，对不对？
是。
因为这个需要很多的 communication，
是
我记得有一次跟这个教育部长聊这个事情，他跟我说呢，他说你这个看法的确，他说那时候他去美国，他是读 Stanford 的 MBA，他说那时候呢，他们台湾一个 group， 然后其他老外另外一个 group， 然后他给老师给他们一个题目，这样一个 project， 然后他们台湾人开会就是。他们就坐下来说，哎，这个题目呢，我觉得我们这样沟通，彼此沟通真的很麻烦，
是，
不然这样好了， 这一次呢，这个 project 全部让你做 ，OK， 一二三四五，对不对？然后下一次换我做，对不对？其他的 group 是说，哎，这个题目我们拆成五个 part， 你做一二三四五，哎，我们回来再讨论，然后这个一二三四五就会变，对不对？可是台湾人不想要这样沟通啊，他们觉得，哎，我们已经有答案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哎，这是你做，我们沟通，我们不想要浪费时间沟通。我觉得常常会这样，在公司里面我开会的时候，我都一定要点名说你讲话，你讲话，拜托你讲话，我要拜托你咯。就是他们就其实常常坐在下面的观众或是听众或是成员，其实答案在他们的脑海里，可是他们不 share。对不对？有种种的原因，可能是哎，他不喜欢他，他不喜欢他，哎，可是我们是人才 ，you know， 有很多这种，就变成说没有办法在一个很 open 的环境，大家就很诚实的这种，就是 frank speech。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其佳美！
福音合唱，等待收割。让我们效法先贤，将福音传遍各地。
大能展示，预备征战，他是圣洁荣耀王。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今天使命门徒的内容在下周四会继续谈这个主题，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生命已被更新。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